会在我们聚会当中来关心我们的时事。我们相信一个基督徒应该在他的世代当中来关心我们的社会，是要一个人的脑袋里面的一些思想、一些想法、一些意识形态有一些调整，那更是难。那我们知道怎样在倾听上帝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用祷告的心来一起来分享。那今天很特别，是他们两位传道要一起来跟您分享信息。我们的时间交给他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记得四年前的3月21号那天是我在古亭教会讲道。我记得我在讲道的时候，一开始我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今天早上我起来，我觉得很不一样。我说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从我出生到现在，我没有一天不是活在国民党执政的日子里面。直到了昨天晚上，我忽然发现原来执政党是会犯人的，那是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长期以来，从小到我当完兵回来之前，我都是支持国民党。我都是支持国民党，因为我从小我的教育就是这样，你要爱你的国家，你要爱，你要忠党爱国，然后我从小就被灌输选贤与能、自由民主，在这样的价值底下，后来我转变了。因为我小时候有好几次看到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家那个连长拿酱油还有味素到我们家来投票，当天我妈妈不要去投票，她一直来拉她，她很生气的把她拉去投票。我妈就在那边一直讲说啊，不倒不要倒啊，没啥呢。可是他收了人家的味素，还有收了人家的酱油。小时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很小，那个时候可能将近小学一年级吧，一二年级，因为我们3年级我就搬离开那个地方，我印象很小。后来我长大，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就是买票。然后我在想，我觉得很生气，因为我从小在课本上学到的，在电视上看到的，看到什么？告诉你不可以要选选你们，不可以让人家买票，我们要唾弃贿选，我们要唾弃暴力，我们不要有黑金。可是我后来发现，原来做这些事情的都是我从小长大叫我说这种事情是不好的那个政党在做的，所以我很生气，我觉得我被欺骗了。所以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就支持在野党。可是我不是支持民进党，因为民进党从小被我被教育的观念是它是一个暴力党，它是一个乱党，它是一个插进党。以前民进党刚成立前面都画一个叉，叫做插进党。所以我前两次投票我投给了谁？我投给了社民党，就是朱家珍的那个党，不见的那个党。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大概都没有人投票给那个党过，我是投给那个党。我一直到了我后来去念北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了又想，看了又看，我觉得国民党实在太大了，要支持一个政党来制衡它，我就变成了民进党。我曾经有一度是民进党党员，是在彭明敏选举输的那一天，我的大学同学有几个跟我很要好，都是深绿色的。输了之后呢，我们他很无耻，他说啊，那彭明敏得票率才不到2%，还20%的样子。他说啊，这样台湾的前途怎么会有希望？我一直鼓励他说，我们不要失望啊，我们不要失望，我们要对台湾的民主要有信心。所以他彭明敏落选了之后的那个礼拜，我和我同学两个人跑去加入了民进党。可是后来我大学毕业搬家之后，我就变成失联党员。成为失联党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后来去念神学院，我觉得成为一个神职人员最好不要有太深的政党色彩。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在讲道当中去告诉你说啊，你要投谁一票投谁一票。我印象蛮深刻的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死硬的深绿色的民进党党员啊，我不管是去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是国家音乐厅听音乐，凡是看国歌我一定不站起来的。 彼此众目睽睽的，比你前面背一个我不领功德票那个众目睽睽的压力还要大哦。我每次不站起来，旁边就会有一堆人在那边议论嘛，这样像，唱国歌都不站起来，我觉得我好像是那个卖国贼一样，被众人议论当中，我就是不站起来，我就是不站起来。可是去年的三月，大概23号、24号的时候，我跟我同学骑着摩托车骑，就骑到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我骑到国民党的不是去年，4年前，骑到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我去那里，因为四年前啊，连宋阵营双双落选的时候，我一群人在那里抗议。我想去做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传道人，在我的教会里面。多数是绿色，我知道我是长老家，我们教会里面多数是绿色，所以我们教会有好几个是蓝色的。我很想去知道这些蓝色的选民他们在想什么。我跟着我的同学就骑着摩托车骑到那个地方去，我什么都没有跟他们讲，我就是在那边静静的听听他们说什么，听他们讲什么。听完之后，我跟我的同学回来，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记得许信良讲过一句话，他说台湾是一个危机社会，台湾是一个危机社会。怎么样的危机社会？就是在这个危机社会当中，我们很害怕如果我们有一天把票投给了民进党，投给民进党，民进党执政之后，他可能会带给台湾一个极大的危险，也是说他可能会独立，或者是他会干什么，然后中共飞弹就会打过来，解放军就会来解放台湾，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危机当中，我们不敢去支持绿色的政党。所以许信良主张大和解，他主张这样子，他认为民进党绝不可能在台湾这个危机社会当中取得过半的选票。我在想，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百姓，他们害怕民进党万一当选的时候会造成国家的危险。弟兄姐妹，我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感受，我觉得从这一刻起，我觉得我们要对台湾的政治论述重新不再去看。如果我们的台湾社会已经发生了所谓的过半数的政党轮替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是不是还要活在那个危机社会的阴影底下？今天我觉得我们台湾活在一个很严重的危机社会的阴影底下，就是在这一次的选举之前，或者是每一次的选举之前，我们都被一种恐惧操弄着，非常严重的恐惧操弄着我们。我们害怕蓝色的那边当选，我们可能就会被中共统一，可能就会被中共卖掉啊，被某一个政党卖给中共。我们有人害怕万一绿色的当选，台湾就会独立，有人就会被赶到台湾海峡，有人就会说中国就滚回去。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害怕在这当中呢？我在昨天在跟少气的小朋友上课，他们当中也有蓝有绿，那么上语话课，我跟他们说一句话，说我实在这一次我选举哈，我本来想要去问他，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去投票，我想要问他一个，我可不可以不投总统票？我可不可以只投公投票？因为两个候选人，我都真的觉得，选的另外一个，选的任何一个，都必将为台湾社会带来灾难。可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讲的，我不是说要去消遣或者是揶揄这两位候选人，我是说，不管你是蓝色或绿色的，你了解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吗？你了解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如果你是蓝色的，你能够知道昨天晚上那一群聚集在民生东路上大声欢呼按着喇叭不断的笑不断的叫的那一群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吗？或者是你是支持绿色的，你能够明白现在可能包围在啊那个立法院总统府，或者是聚集在国民党中央前党部那些群众，他们心里的恐慌是什么？可能你选赢了，你很高兴，欢欣鼓舞， 是你了解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对方心里面想什么，我们只是说啊，他们要认输啊，他们要服输啊，他们要干完啊，算是要给他干完啊。我想就好像是有人说啊，我们228，我们不要再纪念了嘛，我们要原谅嘛，我们忘记那些悲情嘛，我们往前看，我们不要往后看。你心里面一定觉得非常不舒服。是啊，你心灵到了啊，有什么你叫我不要往后看。当我们只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出发，去叫对方啊，你们要冷静，你们要安静，你们不要激动。我想绝大多数的人他不会去理你的，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有一种危机，内心里面有一种危机，他们在害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我是很痛苦、很忍耐、很不甘愿的去投陈水扁一票。我觉得我被他绑架了。为什么？我昨天跟少气的小朋友一句话，也问我所有打电话来问我选情的同学一句话。我的同学知道我很会估票哈，所以每次选举之前都要打电话来向我估票。我跟他说一句话，我问他一句话，请你告诉我一条民进党这次选举主张的政见。我的同学都哑口无言，讲不出来。我说，他不是没有政见，我说他讲不出来，一句都讲不出来。我说上一次还有什么333555啊，台中3个第1啊，这次有没有？台北有没有？台中有没有？没有政见，选总统可以选到这样子，没有政见也能够当选，真是不容易。可是大家还是把票投给他，为什么？因为你害怕对方当选，你害怕对方当选。我们是活在这种危机社会阴影底下的一个心情去投票。现在你也可以了解，可能泛蓝的那些投给泛蓝的那些人，他可能觉得国民党真的是黑金啊，国民党真的很不好啊，他可能污了很多钱，可是他一定要把票投给泛蓝啊，他不可以投给泛绿啊，因为投给泛绿台湾就独立了，中共就打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就被赶到台湾海峡了。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台湾社会在这种气氛之下不断的对立，不断的冲突，然后我们要讲一个认同，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我觉得每一个政党都需要监督考核，每一个政党都不值得相信。不用怀疑哈，不要相信政府。我很少在讲到这样跟大家讲，可是我内心真的是这样相信的。不要相信政府，因为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为自己的利益。你给他越大的权力，他就越容易腐化。只有你严格不断的去考核他，去督导他，去淘汰他，他才会不断的鞭策他自己，不要被你抓包。所以我并不认为民进党执政的越久越好。你知道我内心也很期待，是说有一天我们的台湾社会是能够真正的政党轮替啊。其实他们讲的也很不错啦，就是说我们需要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当我们台湾的百姓能够开始把我们心中看到政党轮替是正常的，我们的社会应该，我们的国家应该常常有这种不同的政党不断的轮替执政。我们不用去担心另外一个政党上台之后，另外一个族群就开始要受怕，开始要担心，那我们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我希望今天开始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再去强调你是哪个族群。我过去我会跟人家说，我会跟他强调，你是不是台湾人，你有没有认同台湾。因为我觉得当台湾的社会已经走到了现在，在昨天已经认同台湾的政党得到过半了，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再是需要再去特别强调的，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玻璃，不需要再去强调了。但不需要再去跟他们说你不认同台湾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叫台湾你用台湾去就好，因为那是因为我们不站在对方，我们一起去想。 可能你会对我所说的你觉得很笨笨，很不了解。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一种危机状态下的社会，明明民进党做的再怎么烂，你也不会去投的。民就像我以前一样，你知道两三年前我的想法就是我这次不要去投票。特别是在何时停建的时候，老实说我很不满，我在教会的道大上面写了一篇批评民进党文章，那个时候整个教会里面的生命社都觉得我背叛了他们。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看过在东欧的那些共产国家，或者是那些集权国家，或者是以波兰的那个华洛沙排流工人领袖的那个华洛沙，他一开始是以一个，或者是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当被压迫者推翻了原来的压迫者时候，推翻了原来的独裁者的时候之后，他们起来执政，他们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变成另外一个独裁者，他们变成另外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在独裁文的熏陶之下，让他们学会所有那些独裁者他们执政的方法，他们让他们当他们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学习他们的方法来执政，来压迫。所以我们要说，你摸着你的良心看看，你有没有感觉到民进党学了很多国民党的招式？那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的清新，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的有理想。我要说的是，你支持泛蓝也罢，你支持泛绿也罢，你的标准在哪里？不要只是族群认同，这很难哦。你要说服你自己的那个族群认同很难。可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在我的学习当中，我成长的经验当中，我所认知到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主义。也许有人不赞同我的看法。我要说的是，民族主义是很廉价的。越是很多落后的地方，越是很多落后的国家，越强调民族主义。因为讲到民族，没什么好讲的嘛。你出生是哪里？你认同是什么？就是这样。所以我基本上以前在读三民主义的时候，听到那个宣言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会变成西方的民族主义，不会变成洪水猛兽，我基本上是不太相信。我们看到中共现在就是在操弄民族主义，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泛蓝泛绿基本上都是在操纵民族主义。因为只要喊民族主义，你即使不满意，你觉得他是黑金，你觉得他已经堕落了，你还是会把票投过去。弟兄姐妹，让我们抛弃这种族群认同的身份论述来投票。我期待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我们用圣经的标准。圣经在阿摩斯书第五章21-24节这样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愿意你们用肥畜献平安的祭，要使你们唱歌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愿意不听你们弹琴的声响。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选择政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认同族群呢，还是认同公义？你是认同你的出身呢，还是认同公平？我希望我们在这刻开始，我们学习用公义、用恩慈、用包容，我们来看，我们来监督，我们来考核，我们来选择，我们来淘汰。我们期待我们台湾真正走入一个健康的两党政治。以前我不会这么讲，以前我不会这么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因为我觉得台湾还不是可以走到讲这个的时候。因为台湾过去是一党独大，以前是泛蓝分裂，民进党才会执政。可是从昨天晚上开始不一样，民进党已经可以单独过半了。我们不需要再纵容他，我们不需要再包庇他，再让他犯了一些错误，有一些 手脚不干净，我们都能说不要进那个机器，因为它是本土的进洞，它是台湾人的进洞，那个机器到底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从今天开始，我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再去用族群认同来选择政党。我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用台湾走出这个危机社会。我们必须先从我们的内心走出这个危机社会。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政党轮替，台湾的主体性被确立了，确立到一个程度，是你不用再去特别强调，以后就算是泛蓝的候选人当选，他绝对不会把台湾卖给大陆。如果有一天台湾真的要跟中国统一，一定是经过台湾人民全体意愿的选择。不要去担心这件事情，绝对不会。相信人民的智慧，相信上帝在历史中的保守。这是我今天在这里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的标准，谁是公平，谁是公义，而不是谁是本土，谁是非本土。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邀请你，我们一起起来祷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愿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求神来保守带领我们的土地，带领我们的国家。我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不被这些危机的意识抓住我们。列王纪上第十七章，列王纪上第十七章这段经文是以利亚在饥荒的时候，上帝要他去到西顿第八节的撒勒法那里去，在那里以利亚遇到了一位寡妇。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要阅读这段的经文？因为选举之后，我们很自然将关心放在有冲突、得或失的两造。可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那33万票背后所反映跟表达的？也就是作为一个基督信仰的信仰者来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严谨查考圣经的人，你会深深的被一种边缘的眼光所吸引，你会深深的被一种边缘的眼光所吸引。在以利亚所身处的年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上帝要以利亚将你的目光转移到从一个高度政治性的目光，因为以利亚要向那个时候在上掌权的君王冲突，指出他的不是。上帝要以利亚暂时先从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转移到寡妇的需要，上帝带领以利亚去到一个有需要的边缘的家庭的里面，一个大能的人做一个看起来渺小却是恒长不断的祝福。列王纪上以利亚的出现，列王纪下整个历程的发展，以利亚传接成以利沙，整个的故事不断的往前走，你会看见一部非常混乱的政治历史，不管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需要对上帝有一个先知眼光的提醒，
什么叫做先知眼光的提醒？以利亚的边缘性的服事是一个看起来从事大格局关心政治议题的先知，你不会联想到他会去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上帝把这一个人物放在那么边缘的小环境的里面，做一点感觉跟政治一点都不相干的事情，就是民生问题，去解决一个小寡妇的民生问题。这一次的废票33万几乎左右了整个的选举，那当然也会成为末代的一方高度质疑的部分。如果这33万票是一个很直接出于主体意识的废票的话，我相信对基督徒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顺着刚刚曾传道提醒我们重新调整我们对这块土地的观点跟眼光的时候，我们如果会被这33万票吸引去思考我们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我的太太是那天你去推烂苹果，就是正双喜欢的百万废票联盟的活动。那我太太是一个外国的移民，那我自己是长老教会传统长大的孩子，我们有着特异的结合这样。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对话。那我太太作为一个比较在台湾社会来说是个边缘分子啊，她是外籍新娘、外籍劳工啊，外来的，什么都是外来的，她是外籍新娘，马来西亚籍的外籍劳工啊，那当然是外籍劳工。那她的观点当然跟我住在这里的，我是比较旧的移民嘛，她是新移民，对不对啊？新移民来，新移民跟旧移民之间，虽然她也很吝啬，但是我们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她会提醒我。看出很多我以前未曾去注意到的一些细部的论述、边缘的论述、习以为常的论述，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很多人的眼光来说，我们都是享受了中产阶级应当拥有的那一些好处，应当拥有的好处。在台湾其实两个政党都是资本主义倾向的政党，我们比较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而基督信仰，如果你仔细省察，从创世纪一路走下来所建构的，你会发现那个神权的工作，先知在上帝批判性的要求里面所带来整个社会的氛围，那个有很强大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如果你仔细再读到《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兴起，那一种共同享有的概念跟保存某一种阶级的优势是极大的不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已经成为某一种稳定的阶级，不管我们有意识或没有意识。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重寻以利亚的边缘服事，求神开我们的眼光，看见在这块土地上，我们除了两造的可能性之外，还有第三条路，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些人的声音，他们很希望看见更具体的、有交集的、有理性平台的公共政策的讨论，这个是好的，这个是有意义的，这个是有价值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想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深化来思考它。不管你能不能够认同说感谢主这个选举的结果，好，那我昨天下午去一个地方服事，那你知道下午4点时候是开票。昨天下午服事的那个社青团契一半一半，啊，很早长老教会是一半一半，那个团契是一半一半，啊，是蓝绿一半一半。那你就看见所有人的表情是复杂的、等候的，啊，然后迟到的人上来就几票几票几票几票，那你就会发现，开始前面的那个表情跟后面的那个表情就开始不一样了啊，因为你知道那个票一直有改变啊，那一种。过程我在跟那个同事的辅导对话的时候，我就有体会到很多大家心中的那种焦虑。好吧，我们来翻开《列王记上》22章，我们从以利亚看到另外一位先知。《列王记上》22章这里谈到另外一位先知叫做米该亚，叫做米该亚。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面对一个台湾总体社会在不断往前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站在哪里？ 前两天啊，礼拜三的时候，在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啊，才临时跟曾传道讲说，我们改变这个信息，因为本来我预备那篇信息跟吴雪的见证是完全 match 在一起的，但是昨天晚上看那个新闻，其实心中很沉重，非常非常沉重，因为那么接近的票数，又不是干脆赢就赢个20万、30万，输就输个20万、30万，是那种2万多票，然后两票之间的感受是相当的，其实心中很难过，很难过那一种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同工们就改变今天思考的方向。那么我要请大家看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觉得心中是认为我们的长老教会所支持的啊，在我们的范例的倾向当中所支持的角色，恐怕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警醒。列王记上第22章，这里来到一个很重要的论述。22章的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权力斗争。22章的第一节、第22节、第三节，如果你熟悉政治事务，你真的很了解说他们在干什么。南国的犹大跑来跟北国的以色列塞兰宫，你好久没跟你北边的邻居打架了，有3年没打架了，而且我跟你讲他占了你的土地，跟他打一打好不好？然后呢，这个北国的人哈，他就说好，我们去打仗。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说你要不要跟我去？然后那个南国的王约沙法就跟那个以色列王说：“哎呀，你跟我不分彼此，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样，我的马跟你的马一样。”讲到什么啊？敌忾同仇，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啊，敌忾同仇。好，打是什么？反正那个亚兰国打不到他们犹大，犹大在南部，打了夹在中间的以色列，所以他们就玩了一场政治斗争。在这一场唯一的政治斗争当中，你不要以为亚哈那么笨，到后面他就真的去打仗的时候，亚哈跟他说：“我不要穿军服啊。”我穿一般老百姓的服装，但你穿军服，你穿王袍，这样哈，这样人家不会觉得我是那个以色列王。那高来高去，那你知道在这么复杂的政治论述里面，很多人基督徒说：“我们不要反碰政治。”不对，神把先知，把他的工作者放在这么复杂跟混乱的环境里面，神要他说话的。而第五节开始，一路走到后面，米该亚就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面，他说话。列王记上22章用文学结构来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结构，它有3个层次的文学结构。第一个文学结构看见的层次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到第二层你看见的是假先知跟真先知的冲突。你那个时候假先知全部跟亚哈说：“你可以去打，你一定赢的。”唯独有一个真先知叫做米该亚立牌作命说：“你去打你就死掉了。”这个真先知被假先知打一巴掌，跟他说你是假先知，假的跟真的说你是假的，我们一种混乱。第二层文学冲突是真假先知的冲突，而到冲突的高峰是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是米该亚这个先知跟亚哈王的冲突。今天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作为长老教会在这个地方聚会，不管我们的政治属性，我想我们都需要传承的米该亚的批判精神。我们需要传承米该亚的批判精神，不是照单全收。虽然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人祷告，但绝不可以照单全收。原因是因为在米该亚的事件当中，明显的神对这个人有托付，而米该亚所面对的先知群体、假先知群体那种混乱的非黑即白的困难，其实跟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面对到底要支持哪一边是一样的复杂。刚刚忘记讲这件事情，礼拜三的时候神学院有几个牧师大家在聊天，有一个牧师说，我女儿昨天跟我讲，我们一直要为阿扁祷告，可是看起来他可能会输，那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他输了什么心意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大灾问。你记得南北战争的时候，南国跟美国的南方跟北方都是基督教徒，两边祷不祷告？祷告。上帝站在哪一边？南边叫上帝往南边站，北边叫上帝往北边站。上帝站哪一边？弟兄姐妹，上帝永远站在真理他自己的那一边。米该亚的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站在哪一边？上帝站在真理批判的那一边。我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面对台湾社会总体不断的往前融合、融合再融合，不断的走向一个新的，而我们的心中怎么样 来开始开发出基督徒那个先知的性格，不是立场的性格，而是先知批判的精神。就上帝使我们在这块土地当中有更敏锐的心。神如何使米该亚有智慧？我相信上帝愿意使我们有智慧。这个智慧不用担心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因为有许多的混乱。